嗯，也知道妄念来了要断，然后说平常，那个课业在上，也知道没事儿，就是说这个从佛性来讲，也知道是没什么事儿，不要去找事儿。但是这个心它就是不安那种，总觉得想学习，反正想去看书啊，总想干点什么，然后就像那个吃东西一样，总要吃一点儿，然后在心里面才踏实，不然的话就要去寻找那种。反正就要找事儿，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那你看书你就看呗，踏踏实实的看呗，就是不懂我们再看呢，对吧？
嗯，但是看了的话，放下书一会儿，要去做什么，那个心里面又开始不踏实了，就觉得还没看够，要继续去看，不然你好像要在书里面去找什么东西一样。
一般都是他们和自己哪儿照不照，对，哪儿这哪儿跟上师说的，我做的和上师说的哪个地方合拍不合拍，他都是这样子，或者是到那里边找找见性啊，什么是见性，反正等等吧，等等等等，大家都是这样子，因为不踏实才想去从这个祖师的开始里边学摸点什么吧。你说的那个，本来没事，那是悟道人，而且那个是常养这个法身，他才能那什么呀，就护持真心，绵密，到什么程度呀？到这个如如不动，他才能做到。你现在我不太了解，你是不是一点就是对于祖师说的。那个是怎么是真心啊？一点都不疑。如果不疑的话，你大可不必打坐去，你也不会去看书，也不安；不看书也不安，就不会这样啊。所以我们要修行啊，我们要修正啊，这个就是很正常的。
哦，因为有个师兄说，你本来就是圆满的，你不安就是妄情，是妄想，但是那个心它就是不安心，它就要去
你
看，
不
就要
知道
去。
什么何处是心安呐？你不知道啊，你都没有证道。就是说那个师兄说的，他到了心安处，他能心安，或者有可能是说书上的话，那行，那你看，那我们说那个马大师，他都到临终了，还有人问他近日忠厚如何，他不说吗？白天是佛，晚上也是佛，时时都是如此。他是没事啊。
哦，
那我们能吗？我们能要？如果能，就不用啊，不用不用。他打什么坐？这不是白那个耗尽吗？
嗯，
费力，对吧？
那我
你能
现在
吗？
该看书还是要看书？
对呀，你心里不安，你还不看？不打坐，把这个时间用功上。坐上怎么坐，坐下怎么坐，这个是必须要这么做的。二六时钟都在用功中，你想想。
他就是对用功的时候，他心也不安。
对呀，对呀，就像那个古人说的"如钻木取火"，你那木头和那个钻还都两线呢，都两个地方搁着了，钻是钻，木头是木头。还取火呢？没有啊，现在我们都没有啊，没有到那个不安。不安不是个坏，不是个坏事，正是不安才是这个动力。你必须修行，正道那个坐断能所，知道什么是，就是做到心安的时候，妄想脱落，妄想脱落尽嘛。才
你
能到
说
什
老师，
么是心安？
就像坐上坐断能说，那坐下的话，用功的话，会不会
不
能
是我
说
说的
不会
这个
断？
坐，不是坐上啊，不一
嗯。
定是坐上啊。如果说能所顿断，那是说你的心呐，做功夫呀，做功夫做到能所顿断的时候，回光一体，是不是？
嗯。嗯。
你现在要如果能的话，你就不会。今天我们就没有必要聊这一篇了，是吧？聊这有什么用？ 你是不是现在正在修千座或者是修心经的修到某个阶段呢？我也不知道你不太
清楚。千座中、
哦、你知道吧，不依不悟，不安不得正，你这个并不是坏事。我刚才说过你就是正因为心不安我才会这样子用功，做到什么时候做断它，没有个安不安，那就解决问题了、哦、这个不是坏事，也不能急。哎呀，这个久久熏习啊，恒久行持啊，啊，这恒久的心那个行持，才终有一天可能会坐断这个妄想。
主要是我感觉自己快满三年了。
哦，难怪应该有不安之那什么，这个急迫的心。嗯，我们上次就说。你那个不安还没有到达的像个热锅上的蚂蚁，还没有像一个吉利放在就是在这个喉咙这儿啊，吞不下吐不出，那个就是不安，就是形容人的心不安的那个那些状况，那样的状况。嗯，确实是呀。
嗯，也有过这样的不安。
对，
急得直着急得哭还。
啊，对对对对对，确实，你那时候不安的时候，你问你自己，哎呦，这不安的是谁呀、啊？
不安没有个。
别说理论，向内心看。
内心也没有发现有个谁呀、啊？那当下断了过后，
那谁不安嘛？你要早知道那个谁是谁。
不安就是念头一起来，那种情绪它就起来了，也关照到了。
不要说理论。再说不要说理论，现在不要说用这个语言来表述出来，你现在看你问的时候，你现在正不安的时候，这个不安的是谁，往你自心。
我找不到个谁呀、
啊、那不断灭了，找不到个谁。
没有啊，
怎么知道个不安的，没知道不安的
也没有断灭啊，这那不是能听到吗，能看能说的吗，能想吗？也没有锻炼，
没有个谁倒是怪了。未生前，父母未生前，那是什么？别说理论啊，不能说，在这个地方。
父母未生前还不是我？
啊，你看，你用言语表述出来了，那这个就晚了吧？这个就不行了吧？他无形无相。你用言语，那是我，那有个我吗？本来没我，怎么会有个我呢？
是啊，也没有个我呀，对呀、啊，
那
是谁呀、啊？
你自己说的是我，
我的意思说他没有，
你什么意思呀？要什么意思呀？没有意思，你知道吧？这时候怎么的还能开个口啊？
开口就是错啊，那说个我也对，说。说啥也不对，
所以落到语言上，那现在还是不行。那你的功夫还是落在思维语言里。嗯，
好，谢谢老师，这次翻不过来。
好，那我帮您念一下你的问题啊。他是在千座内，他的问题是在《略论明心见性》一书中，老人提到修持心中心。有无唐城均可？问唐城是怎么回事？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是对我们修法的意义或作用是什么？我本人并未接触其他秘法，更不知道唐城是什么意思。望老师慈悲开示。魏老师。
好。实际上这个坛城里边这个早就这个一收说我们的那个佛学大词典啊，你就可能会知道了啊，有这个坛城的说法。嗯，这个你看上师说的略论一书里边，源于老人说的修持心中心有无坛城均可，那就说明这个坛城啊，它是一个好像是密宗里边，他要设一个坛城坛场啊，就里边有伏菩萨像啊，有供台啊， 有那个礼拜的地方啊等等啊，他就是有鲜花供养啊，有等等，也就这些吧啊。我们说我们心中心的他这个坛城，在这个佛心经，我看啊，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这个经里边的下部，就是有一章节叫坛城庄严品啊，这一章我们要能找到，把它贴到这儿。
哎，
佛心经，佛心地他画的可能也是根据这个佛经里边佛心经品
。对，这个是坛城的图像，然后我把那个找出来，就是经文写到坛城的地方。
我们就看那一点就行了，就是说那个坛城什么是接日轮坛，这个下卷里边有坛城庄严品，你可能一收这一章节它就出来了。
坛城庄严品第七。哦，这个我看一下，这个搜索一下。
这个地方就有这个什么紫缘下列，如有下列欲得求者，皆日轮坛七坛三愿。我们就说这一点就行了，就能看到这个佛经里边已经把这个事儿说的很清楚了。可能日轮坛好像在那个手印，六个手印那个解说的后边，我看啊，就是
在上卷品第七
啊，上卷在六印后边。我们心中心原来也是可以接这个坛城的啊，他不是说我记得还有什么三院嘛啊，那这里边还有具体的尺寸的什么什么啊，我们就看这个佛说的佛言无碍，我本说法紫缘下略，就是说我说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坛城庄严品是为我，就是我本说这个法啊，我说这个完成庄严品这一品是为了下劣根性的人说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元音老人说，刚才说了是吧？修心中心者，有无贪嗔皆可，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作为心密的地址，我们的心中心房，它是直气无相的。直气无相的就是有这样的般若智慧可以直气佛心，但是有些师兄弟他就是着相，他这个世间相他认为真实，那个就在他那儿说什么虚幻的他有点接受不了，对吧？你既然对世间相那么执着啊，那就告诉你，他就说佛法他也不能直气，这样的话就给他设一个庄严的坛场，他不是喜欢这个像吗，好像吗啊，就给他接一个这样的坛场啊，供他那个什么呀修法啊，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种下劣根性的人，他好这个庄，就是佛的这个庄严之相，佛的这个庄严的坛城啊，因为你想，我记得什么？你看他这里边说的什么？接日轮坛，他就说他这个好像是奇坛三院，三院什么什么什么，我都记不太清了。他有三串院，什么什么藏什么八尺啊，是什么那个前面坑？哦，对。就这七坛众广八尺，你看第一院是白，第二院是朱红的，第三院是青啊。他就说我们心中心的坛城很庄严的筑薄聚成的，用这种就是人能想到的那种庄严之相都没有佛经说的这么周全，是吧？你看七坛三院，刚才我们看到下面了，是吧？七坛纵广八尺，第一院是什么？第二院、第三院是吧？各有五方法。那他这个是说， 七坛三院逆日皆直，无柱供养，唯有美香祭枪三个，就是说那是那种唯美的那种香啊祭啊枪啊，就是那种哎呀跟那月牙一样的，有那孙悟空拿的那个不是鸡，那个前头有个尖儿，知道吧，就是那种你在网上一搜什么是鸡，你就看到了一个弯月，然后旁边是个弯月，这是一个跟那金箍棒一样，旁边是个弯月，上面是个尖尖的啊，他就这种就是利器那个样子啊，就是来表法的啊，这种枪击啊，枪这个枪击三个，若无枪击的，若无这个什么呀祭枪的，三刀用三个刀也可以啊，用就是那个关公用的那种刀啊，是吧，什么刀就是象征性的，三盏香三念镜三盆水，我们一般都供佛不都是一般都不用镜子，是吧，它就是香啊水啊，燃上香供上蜡烛什么水，它这个就要求的特别那个什么，而且这个镜子你知道它这个作用，三面镜它就不是一面镜啊，它就有那种光光相应的那种，哎呀能够本来一面镜子可能就照的那个不周全了，就是那个镜子和镜子之间，原来我家有个佛堂，就是那个镜子和镜子或者是三面三棱的那个镜，那种镜子，它那个镜子和镜子之间的那个光光相应的那个，哎呀个重重无尽，更能体现出来我们这个坛城的那个无比庄严，就是重重递进的那种，哎呦就特别，你不是人能想到的啊，你要装上这就是把这些供的这些东西，香啊镜啊水啊都供上以后，刀啊什么剂，那它都不是三刀三剂三枪，它不是这，它是重重无尽的，哎呀那个就是无有穷尽的，就是这种啊，他就是看到特别特别的庄严，就是好像不是人间的能够看到的，因他就是这个镜子，他起了那种，我觉得是起了那种作用吧，我们这么说哈。下边就是这个看到这儿第一愿中求佛位者求之。如果说你这个行人你不是着相吗，你就着佛的相，对吧，你在第一愿中你来求佛位者求之，就是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你发心成佛的，你就在第一愿求佛位啊，你发心成菩萨的，你就在第二愿求他，求这些佛菩萨呀，在那礼拜呀、燃香啊，是吧，等等啊，行法呀，是吧，第三愿中金刚求之，你要做金刚护法，是吧，那你就在第三愿求之啊，那甚至于一切诸天仙神鬼地神等法欲坛外求之，就这个就那这个就是另外了，就是这众生他不一定是什么样的发心呐、是吧？那你看这个就是到坛外去求啊，举心即成，就是说你那个在这儿礼拜的时候、燃香的时候、这个行法的时候，自心精进，它才能相应。就说哎，你有这样的善举，有这样的善心，有这样的精进的这样的心啊，你这个就说你自心嘛，你不能说我一边求我一边想着别的什么什么事儿，杂想杂乱的这些念，那就不属于这个善心啊精进啊，那都没法相应了，对吧，唯是因为这些人他这样的事情呢，他可能就是着想，他见到这个 坛城，他进到坛城的时候，他那个心一下子世间上的那些事儿，他肯定都忘却了。他就那个心呐、啊，都在这个庄严直相的摄受下，他那个妄念也不起了，你知道吧？他正好求嘛，求菩萨嘛，求佛嘛，求这个金刚嘛，啊，就是在这求他。那个经上说的举心即成，如果你的这样的心自成的话，那能到了，那就是你这样的精进之心，这样的善，就是正好与佛菩萨相应啊，那都不加多日啊，与我功气不得传，凡现微功能，今切略说，但自勤修，著有功法，自然正得。啊、嗯，那我们就说坛城的事儿吧，我们就说这个坛城的事儿了，你就知道我们心中心的坛城就是纵广，就是广，纵广八尺。嗯，那个元音老人当时说了，我们还要那些师兄弟听到这个这么庄严，这么好经里边一说。要具体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就向上师请一样，就问上师啊，那我们也做吧。上师说，那这个都是一个楼的，就是非常大嘛，非常非常广大的一个坛城，就不是一般的人有小财小力能够把这个坛城那个建好的。另外上师不建议建这个，为什么？因为这里边都是诸多的人认为的那个无上的珠宝，那种人认为最好的，比如珊瑚玛瑙是吧，那个珍珠什么什么金银琉璃砗磲，都这些宝贝啊，他在这个呈现呢供出来供上去，说这个大众的心里都是这样。不仅你见不成，你一看，你别人一听到我们这个铸宝而成的这个坛城，别人就起了盗心了。你还得防盗呢，就是说意思你用不成还遭来这个祸害。所以上师说啊，不要这么想啊，我们这个不需要这样子。所以修心中心，有无皆可，有无坛城皆可。但是你知道吧，我们没有能力，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没有这个能力。你要是一国之主，我觉得可以。没有这个能力，现在怎么办？就自己家设的佛堂，清净庄严就够了，就够了，就够了，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吧？这就是上师，我记得我们元音老人跟我们，当时我们也是想啊，哎呀，那就急之吧，那就说。大家都来干这件事吧，这么好的一个坛城，利益大众什么。后来给了这样的开示，对这个事儿我们还挺记忆犹新。后来就那原来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没有刚才那个贴出来那个坛城像，还没有那个呢。后来的，也是有师兄弟想那个什么啊，为大家修法呀，能给大家设置个方便，我记得是南方的师兄他就画了这个，而且上师还说不太满意，就是哪个菩萨画的不好，上师还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就在这听听就算了，听听就算了，这就是我们说坛城的事儿。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借用我们自己家的佛堂这样子，哎呀，这个就是再一个，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我就觉得是个多知多识这样的一个时代，大家都不是看不到佛法，能听到了，深入的听这个祖师啊讲的那个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要那个什么呀，要领会透它，领会了，然后领会透了，然后修法使我们自心能够相应，和老人说的这个心性法和我们这个无相法它可能相应，知道吧，这才行。再一个就是说你有了坛城，你不是 非常庄严嘛。哎呀，还要进去的时候还要净身呐、这披衣色等等啊，是吧？你这个人能想的这些事儿，他都会想啊，什么净身啊、净手啊、净面、净沐浴啊等等吧，是吧？他这个你想想，他进去了，见到了这个庄严之相的时候，他是被这个庄严之相施受住了，他那个妄念不起，哎，他搁那儿。但是真正的与心性相应，这些相好庄严，它的作用起到了，还是让我们修法，对吧？我们大学院里面说，如果说我们自心散乱，就是下机见到凡夫怎么办呢？不是让你择一净处，适合你修法的地方，不要在世间上跟那些人，就是天天你不行嘛，你的狂心卸不下来嘛，你就在一个择一净处，在那在那那个什么呀，闭关修持，这不是上师都说了嘛，有方法呀，就这个就是最好的方法，那这个我们就不在这上头，因为我们目前也达不到啊。再一个我们也有办法，上师不是在大手印里都跟我们说了嘛，择一净处是吧，这一类的下机见到凡夫也有办法，能够令其正道，他就是这样啊啊。那你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坛城不坛城是怎么回事？他就是为修法设这个这一类众生着相的这一类众生下列的众生设置的方便，就是这样，你就知道了啊。他怎么回事啊？就是这回事，我跟你说啊。对，就是为我们这个下列众生修法设置的方便。最开始的时候，你跟佛，如果在佛的那个时代，见佛能够听佛说法的时候，那时候哪有佛像啊？哪有香燃香是吗？哪有佛像啊？对吧？那就是听佛直面相承啊，是吧？他是那样子啊。现在我们依然，应该我觉得，因为心中心法它本来就是什么呀？它以般若为宗。以总是为法，以净土为归，他是这样的。如这个，如果一开始不能相应，那就修着修着，一边用这个祖师的佛菩萨的这种般若智慧来熏习我们自己。再一个就是我们修持，坐上心眼耳闻，坐下观照，就让令我们能够这个不着相。啊，这样子来契入认识本来，这样才行。这个我说的也是我个人的理解，也是我个人的理解。我想，那当然这个肯定不错。所有的法，所有的佛法，它都是方便，让我们就是用各种各样对机，对我们的机的这样的法，来令我们大梦初醒啊，就是这样。让我们这个大梦惊醒啊啊，这个就是这样。我们谈成的事儿，谈成的事就说这么多。
逆日劫之中，逆日，
这个佛法里边他说逆日皆之无助供养，那我就不知道这个逆日不逆，就我们就理解是不能乱理解，查一下逆日。再一个佛心经它也有那个还有那个解说。
逆日对吧？
逆
是日。是的。
就这哪一天规定是逆日我不知道。什么大肯定不是大月十五啊什么，不知道它这个指的是什么。逆日跟日本有关。
逆日皆知无诸供养。
再一个它有佛心经那个。有师兄弟把这个工作做了，他这个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已经那个注释已经出来了，已经有了。
这个逆日也就是自西向东结他，这个叫逆日，不需要其他供养。 为需要供养，
自需要准备，是吧？
自西向东，逆日也就是自西向东结坛。
哦，对，
那个顺日应该是从东方开始的哈，它逆日就是从西向东，是不是这个意思？
哦，有可能，对，逆日，逆着太阳，
自西向东结坛。
看他查起来了，就是太阳。
啊，我在注释这边看的啊。
那这个注释里边，因为他们已经查过了，他这个都需要一点一点的查呢。对，有注释。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我是听上师说过，因为我们那时候也遇到这问题，也有这种想法。说是不着相，一开始修法的时候还是觉得庄严，还是觉得心中心的坛城，心里那个什么呀，那个心呐、特别荡漾，就是那种啊，就是也想建成，你知道吗？后来上师一说，就把我们的这个心呐、平复了，就不再考虑这事了。好，
我给大家放一下。
这个学了一个字，逆日啊，
自西向东。
哦，听到了。啊，自西向东供养。
结坛，后面有供养，对，结坛就是供养，要供养。
结坛就是供养啊？
哦，不是，结坛后面有供养。
那个供吗？刚才不是说了吗？
要摆供，全程要摆供嘛。
啊，供品，自西向东摆供品。
不是，不仅不仅供的供。那第一院、第二院、第三院什么什么等啊，那不是很多呀？不是说七宝啊什么，都叫。都叫接盘了。
好。
啊一堆啊。很多。三盏香三面镜三盆。我没看我不知道。我没看那个得走。
哎喂老师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中有成就秘籍，我主要学问低，然后念的那个不太认识哈。那个吴老师，我那个时候我给我父亲念那个中有救度的时候念了53天念完了，然后那个在749天之前我抓了个灸，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前面的是他属于抓灸之前已经往生了，他是属于报身佛还是化身佛？
那不是经里边有吗？他你是在49天前抓的？
49天前抓的，前十四天没忘了抓了不知道，但是一看到这个中有成就秘诀然后才知道。
不知道呢。
啊
怎么会不知道呢？就按照中有这个教授听闻解脱秘法里边给的那个方法，照着那个念诵文诵持，然后诵多长时间可以念，就书上都有。
那时候我诵的时候没有看这本书。哦，是这样子。那要是49天就是前我给你说抓的49天的时候，我那个前抓的要是给你说是属于报身佛还是法身佛？
第一期3天半到4天那个是法身成就，法术中有它是报身成就。后边那个也可能是得生彼国，你得看那个经里边怎么说的。
哦，
你得把那个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你念到，比如说你念到48天了，你抓，你看看48天怎么说的，它里边有，但我的印象里边是3天半到4天，它是法身成就。这个后边的前就是3天半到4天过去以后，它就是有中阴身升起了，它这个后边叫做法性中有，它是14天是报身成就。在这里边我看到的是它这个法性中有它还分两种人。有一种人，我看你这里边有没有啊，有一种他就是看到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呀，是寂怒尊呢、是什么呀，就是佛菩萨那个显的那个光明之相的时候，交合相报，想的那个光明之相的时候， 你用一那个光明合上去，那个就是报身成就。那这个就是因为报身，我们佛法说的报身就是智慧和光明的这个意思嘛。报身指的就是大光明，光明和这个智慧。你和这个光明合上去，你不就是报身成就吗？当然报身成就也不离法身，他怎么可能离开呢？对吧？如果说你做不到这儿，
你有些人他还是着那个相呀，他还是着那个相，着那个相，那他就是着这个光明相的时候，他看到夫妇父母放这个光明，他与这个光明合上去的时候，他仍然着这个光明相的时候，那他就升到这一尊正在显现的这个佛菩萨的所具的那个佛土了，就是比如说是阿弥陀佛啊。那我们正在放光的时候啊，跟这个光明合上去，他认为那个阿弥陀佛这个相好庄严呀等等的，这是个大光明现前的时候，他就合上去，那个他就会升到他这个净土了啊。如果说他看到的阿弥陀佛这个相好庄严，这个相他也知道是我们自心显现的光明，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因为它是由五种智慧五智，我看到是法界体性智，有这个成熟坐智，有这个妙观察智，平等性智，还有这个最后我们那个什么呀，最后的那个第八识转为那个叫什么呀，我记得还有一个，一共是五智。他如果有这五种智慧的时候，他看到的这个佛菩萨他放光啊，他这个看到这个相好的时候，他有这五种这个智慧的时候，那当然跟那个只是见相好，跟那个相合上去升到净土，他我觉得他就不一样了。这个前我说的这有五种智慧的时候，他本来就是个修行人，他有五种智慧，他能在这儿能够见这个光明直相的时候，他也合上去，但是他有这一等的五种智慧，他就是报身成就了，他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生净土了，一个是报身成就了啊，这个地方他不太一样。你就像我们说那个三天半到四天嘛，他那个自信光明现起的时候，这个就有极强的慧，他看到这个光明的时候，他马上能够离相，能够自证法身佛，就是说他能够遇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法身能够相应的话，那这个就比第二个比这个法性中有里边的这个成就要高啊，
你就等于说成就要快一点，是不是啊，魏老师？
啊，不是快慢，而是说他那个重量不一样。
那时候49天的时候，我就在给他念那个，就是这个属于那个轮回中有了，已经在那轮回中有了。然后我分三段念的。分三日，这三日念一日念一，这个一从第一开始念到十二，再从十二第二天从十二念到十九，这第三日从十九念到24，是这样念的话。
我还从来没有全篇的都念过，我告诉你，我看中的就是我比较熟悉的是思维中流和法性中流，因为我当时也做这个刑法的时候，我念到三天半到四天，再往后念到第五第六天，我一抓阄都走了，所以后边书上提示的就是不用念了，我就没有往后头仔细的看，知道吧？
啊，那时候是什么？那时候我是不是七七四十九天已经抓阄，已经往生了？往生了以后呢，就是念够五十三天、嗯，那时候往生了，我还在念，念够五十三天我才停下不念，因为你说念完以后对你有好处，就是我理解的是好处，就是说我会把这部经啊，中有程度秘法，跟你说就是我会，就是会更熟悉一点，
熟悉对你有好处，对对对，
啊、
是这
啊对，
后边那个就是。除了死位中有到这个法性中有，后边那个叫什么呀？轮回中有，对吧？
哦，
到轮回中有的时候，他也有，就是太难了，也有这个你知道吧？他也有什么？比如说轮回，在这个轮回就是中有司期，他就要投胎了，他就要向他投胎的那些地方要去了。那些投胎所显的那些镜像已经出来了，比如说他要投到人道，他就会看到他曾经熟悉的他喜欢的那些镜像就会在他心里边现起，哎，他就看到了，哎，他如果说就这个时候我们给他念中有的时候提醒他，这个时候也不要错过，也有福不上来这个为你显现嘛，啊，你不要那个像你那个熟悉的那些境界啊，那种去看到浮菩萨啊，那这个双身法的时候，就是有双身像显现的时候，这个正是你解脱的机会，嗯，这个时候就你要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正好他听到了，他正在那儿，比如说他要。走那个轮回，那个轮回那个镜像正现前的时候嘛，他正在那儿还不知道，正高兴了，但是突然听到你这个在他那个什么呀，你给他那个导引的时候，念这个念诵文的时候，他听到了，他一看是啊，浮菩萨像就是在那儿，他如果能够这样子能够相应的话，他也能解脱，只不过可能是我觉得太难了，太难了。因为你看他选他呀，啊，他正在处于轮回中的时期的时候，有很多或者说他生前做了恶事多呀，或者是那种遇见那种哎呀那种恐怖之相啊，他正在那吓得无处躲藏的时候，有时候又没办法的时候，你给他念的时候正好哎起了这么一个这个导师的作用吧，就这么说啊。
的那个五十三天里边，那个五十三天有24个导师，24个导师后面几个导师都是，就像魏老师刚才你说到的时候，他这就是在即将要投胎的时候给他讲了有，去哪个地方投胎，哪个地方投胊，给他讲示了有，然后还喊某接某某某人的名字，然后跟着让他听着，是这样子。他有那个东胜神州，然后我跟你说。南瞻部神州，西部贺州，北聚潞州，有，有等于说有四州，让他给你说，就是让他去那个给他讲解，
那后边那得看原文了，我的那个后边那个你这细节我都记不清了，但
是
我大概知道。
我就是看着这个书着这两本书我都拿着了。中有成就秘诀、念诵文和那个中有成就秘诀，我都在看着呢，是吧？
你有什么问题啊？你不是没问题吗？
我问题就是我的干净的问题，就是在49天，就是我还不太明白，就是我父亲就是成就了报生佛还是化生佛，就是在这个问题。
那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你因为是你抓的阄 你化生心有报生佛，他是什么呀？他是。前十四天呀、加持前边的三天半到四天，他是前18天。嗯，你这个时候你或者是没抓，或者是抓的没有那个得度的时候，你继续接着念，那你才能确定他是在哪个中阴阶段啊，他在哪个中有阶段能够获得解脱的，这个得问你啊，你抓的呀。
好，我在看书吧。
嗯，我就现在给你，这是我的理解，我看到中有了、这个法身佛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法身佛成就的时候，他那个智慧的显现，在法性中有期间，用五智能获得报身成就，和那个只是看到了这个佛菩萨的这，他没有那种五种智慧啊。啊，他只是看到佛菩萨放光的时候，他合上去，那就升到那个所显现的那尊佛像、那尊佛、那佛他的净土里边去。这个就是到这个佛菩萨显现的他那个净土里边去啊，就是这样的。它是两种不同，情况不同，他所就得度的那个结果也不一样。
哦，那我明白了，你看是不是这意思啊，魏老师？你说的是在53天的每一天每一天的分三天，每天的导师给他念了导师以后，他看到哪个佛菩萨现前，比如说佛父佛母就是现前的时候，我跟你说，他马上给光明合上去，就会超越成就报身佛了，是不是这样的？
啊，对对对对。
哦，明白了明白了。
是，甚至在这个助胎，就是这个什么呀？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那个谁，再往上一点，思维中、法性中有、轮回中，甚至我们在轮回中有，我想告诉你什么呀？你没看到那个轮回中有那几个字，忘了，他这个忘了，一会儿想起来再说吧，想不起来算了。嗯，
好好好，
轮回中有的事儿，嗯。哦，你自己看书吧。
好好好的好。
这几天好像大家对这个事儿非常热衷，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也有
也有可能说就是家里的或者亲人呐，还有这方面的事，可能想咨询一下。
跟这个目前的疫情有关吗？我不知道。这些师兄他这个心已经有这样，可能想的多吧。嗯，我想的可能有点有关。嗯。为什么这一段老是有人问这事？为什么呢？老是问那个是不是报身佛成就？什么？
是
不是报身佛成就？就是你知道吧？那个大光明现前的时候，你有那个智慧，知道这个光明就是我自心光明。你想想，你有这个智慧，法界体性智，有这个妙观察智、平等性智。还有这些有根本智，有这五种智的智慧，看到了这个法性中有的这个佛菩萨放光的时候，你跟他合上去，你就是报身成就，你就变成光明身了呗。光不是，就这个光明就是你的身，知道不知道？而且为什么说报身佛它是智代表智慧，这个和这个光明啊，那个这个智慧啊。是不是？你说法身它是什么呀？它是无形无相。你谈什么呀？什么都谈不到，它无形无相。你这个报身佛，它有啊，它有能说出来的，有智慧。我们刚才不说的有五种智慧，对吧？你这个光明是不是佛菩萨放光？那个放的那个光就是你这个本光啊，这个本性光明啊，对不对？你合上去，那不就是？报身佛嘛，报身佛成就啊，还要怎么样？还要是以为成就有大小啊，什么？哎呀，不是，嗯，这个地方就是光明和智慧，它就是你的，这个就是报身佛，报身佛就是智慧和光明，嗯，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佛菩萨他放光动地，哎，他为你现身说法，你看我们老看的佛经里边啊，光中化佛什么什么，是吧？他有这个形象，为你说法的时候，那就是显现了他的光明和智慧啊。用这个方法来说法，这个法他说的法，只有地藏菩萨他能听得懂啊。就是他说的什么呀？还跟就是说嘛，他不利那个法身嘛啊。他跟你说也是跟你说这个根本，但是你看现在我们说，哎呀，姐，板凳也是佛，是什么是十？这个什么都这个三河大地都是我们自信，什么什么都跟你这样说，是吧？这就是说，这跟你说有形象的，这是化身。刚才我们跟你说的这个是 智慧和光明，光明全体都是光明，这个有什么呀，那个相就是光明，它光明相嘛。那个智慧吧是能用这个语言能表达的，对吧？那但是你说到法身它就无形无相啊，它没有形象啊，说到这儿以法不离，又无也无呀，它是这样啊，它不一样啊。你这个你就知道了，化身那个法身它无形无相，报身它给你显光明和智慧，让你来契合佛法啊，然后化身它是有形象，你看看它是不一样的呀，它可是化身它是佛菩萨，它是比如说释迦牟尼他来我们这个世界那就是化身，他用嘴说出来的是语言说法啊，他这个是不这个是这么分的，但是我们说中有里边他不涉及这么多的内容，但是就是我们今天说到这儿嘛，说一说，实际上那个中有里边说了五种智慧，这个说了，光明也说了，法身他就没有说什么无形无相，他也不给你解释啊，对，这就是这回事，大家可能这样子对法身报身化身会更清晰一下。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佛菩萨，他用那个报身说法，光中化佛，是不是？你看他给你显现的那种，你就是用这个智慧光明来为你说法。比如说我们说佛菩萨、佛释迦牟尼、紫摩金身，他用这个相给你说法啊，他是都是让我们那个大梦初醒啊。啊，不说了，说的太多了，我们不说了。法身、报身、化身，大家有机会再去好好看看那个中有这一章节，它是在那个念诵文形式念诵文之前的那章说的，我看到比较详细，你们再去看看啊。那个后边还有更详细的是吗？
啊，对，
这是卷头语是吧？
是啊。
你昨天
是卷头语，对，卷头语。
我都没看，我要看太费劲了，不用看。
啊，
我们可以聊别的。我就发现这几天火热，就是总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对这个报身佛这么热，为什么呢？我
也不知道，就是这一段他这个问题挺多。但是呢，我在整理的时候，那不是就李华那个因缘嘛？我整理的时候，他那个法报化，其实呢，他就是对应的那个中有时期的那个法性那个阶段，死位中有那个阶段，还有那个轮回中有那个阶段，这不是53天嘛？是对应这三个阶段，对应这三个阶段，他这三个阶段我有整了个图。那个42位那个即菩萨下也是双身的，他是五方，分那个五土，那不是五方吗？分的他这，他都是还有一个怒，就是在次中。
地怒尊啊，对对。
哎，对，他是58位这个百尊图，这个百尊图呢，它显现的就是在那个初周和次周那两周，第一周是42位，第二周是愤怒。今天我不是也听那个老人讲的那个18集那个音频嘛，他也讲的，老人讲的也很详细。老人是指偏重于那个心性，直心性。
我们就说不说那么多了，就是。
这个呢，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孙景凤那个，他那个种类卷头语说有三种，那个三法报化，这是那个佛那个，然后呢对应的是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细分呢也在那个中有成就秘籍里面的，
都有
第几天很详细，大家可以亲自去看那个书。
很详细，对对对，我知道很详细。是
它是那个阶段，一个阶段成的是啥佛身法报化，对应了一个阶段，那个阶段呢再对应的那个书里面讲的也很详细，打分的这个时间段。
我没有看的那么通透，但是我大概上知道。 那那我们都在那个努力的，在这儿对辨析清楚。他说他列了个图什么啊？那那要有图，我觉得更好，我们那啥了，更容易观瞻，更容易看。嗯，
人想解脱，还是在生的时候好好用功。就是人活着时候不好好的修行的话，死的时候那四大分解很难，很痛苦，根本你就处于昏迷状态，大昏迷的，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说我们能够那个借助于中有那个得到救度了，我们现在的不是现在这样了，肯定是不行，太难了。嗯，好，你说的对。
对，就是人活着时候能修行了，最后能明心见性了，你就是死了以后，你那个也了了分明，他你也知道，你也不会迷，也不会被各种境所转，就是你人的一生历劫来的处在阿拉耶识里边那种境所转，因为你生的时候你都了了分明很明白，所以说你死的时候也很明白，那样的话就是在活着时候也得好好用功，好好的用功。
对呀，对呀，我说的意思就是不过多的说这个事儿了。你这和那个况且我也不是特别熟悉。嗯，就是我们说还是说法报化三身，把这事儿给他说清，大家能够清晰的认识什么是法身，什么是报身，什么是化身啊，这个能够生前，能够现在，还别说死前了，就是能够现在能够解决问题。刚才有一个师兄弟，就第一个师兄弟，他说他心不安就对了。我就觉得你是个修行人，就应该心不安。你没有证道之前，你就是你自己这个生死心不破心，你老是坦然。我本来是佛，我不修行，我也，你看这还能行吗？你生死心不切，我就有一点，我就觉得可笑了。为什么？过去的历代的大主持越是那种彻透真心的那些为我们现身说法的这些师父们，越是用功绵密真切，而是我们现在这些人弄把人家的话拿出来，把人师父的话拿出来过了过嘴，那不代表是你啊，那不管用。就是说还要这一生，不能说这一生，这三两年就要解决问题。就像我们三代主，就像我们的元音老人呐、二祖啊，还有那个大禹祖师啊，他们是什么心情？难道他们没有我们知道的多？他不知道本来是佛啊，为什么他们那样用功？为什么我们现在轻飘飘的说一句我们本来是佛，都不管用，不管用。这就是自己葬送自己，太可怕了。就是我们现在要立刻跟这个不着相相应，跟这个法身相应，湿透它。
现在就具备，每个人都具备这个散神，那个三身。但这个就是现在说话的，这就是个报身。其实法身那就是无形无相的这种寥寥觉知。化身的话，
不就是化身吗？
大千世界都是自己自性的化身。
你能说话的这个身体就是你的化身，不是报身。
不是报身啊，因为我看有的说的是业报身，那不知道，有时候还没达到这个彻了。
那是
我
造的业报的这一生的身，跟那个佛法说的那个。法报化三身不一回事儿，
你不一样，对
对呀、那又怎么又用？好，
就是先，就是我在日常生活中，那个王中老师，我们在那群就是说那个每天练习，这种断，我是用那个配来那个斩，就是来使自己妄念，就是切断它，或者说不跟妄念跑。用这种方法，因为我发现我每天虽然说如实，就是虽然说是报硕吧， 有时候这是个大体，真正的断的话，一天也喊没觉得这个自己觉照好多次，有可能是日常中没有太大的对境，心没动过心，还是这个心这种细腻程度还没达到那种觉照的灵敏度高，觉照那种灵敏度还很差的时候，还没感觉出来，就是自己这个心被静转了。碰到大的境，自己生气不生气，上火不上火，动不怒不动怒，自己应该了了分明，自己心也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平常中都很平平淡淡的，也没有什么很稀奇的事情发生。这种觉照是不是如法，师傅们师母，是不是我现在
那个配音的都是祖师讲的呀？代表无上义，代表这个就是代表这个什么呀？真心啊，这么说吧，赋予了他无量的义。
是祖师讲的，我就是说我日常坐下观照这一块，他们一天有40多次、50次。实话实说的，我一天转个14、18次的，也没发现自己这个什么觉察力还没到那个地步，还没就是说心的这个细腻程度还没那么细，还是什么原因？
你不是刚修法吗？
是我才前做。
那我记不太清了，谁记得？就一念心起的时候，你知道这一个念起来的时候，要巨多的条件才能形成。它根本是九个呀，是几个都忘了，谁记得？我不知道，以前我说过，就是说这个念的形成是从你作为开始的。你那个有作为啊，就是说作意，就是作意。你那个作意你根本发现不了，这个东西是最初的那个心要有一个趋向的时候，要作意，要通过好多好多个阶段呢，或者是什么条件啊，才能成功一个念头呢。你的心没那么细，就说好像是一刹那多少个念啊，9，我也忘了，记不住，你们去查大词典吧。或者现在都查，就是说那个念起的飞快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就这么说吧，别管他，不管他那个，只是说你发现了，你可以断，你发现不了的那就发现不了呗，
其实这种定力打不到那个程度的话，这个慧力就是觉照力观察不那么细致，是吧？自己这颗心，
就是你能看到吗？你那个念头成功的时候，要需要好多条件，你能看到吗？你知道吗？你不，不知道。心，我们的心都没有那么细，这么说嘛。你出门，你说，哎呀，我对什么妄念，这心挺清净的。你这胡说，你有念头妄想起来，你也不知道，你知道吗？你以为你很清净的，有私心就是这么说嘛。他实际上我们的心没有那么细，不说入那个金刚萨埵定，那个金刚玉定，你才能看到那些就像那个潜水一样的那些微细的那些念呀。现在我们做不到啊，做不到。先说现在吧，别说那个，对呀，你就是老不管，就是做不到，不管，这不好做，不容易做到。
也是坐上持咒心念闻，真正能念到这个心中心咒能够了了分明的也不容易啊。有的是你真正的就是说用自己的耳根摄自己的意根的话，摄受自己的意根的话，那真正完全能够摄受的话，能自己能够听得了了分明啊，那你打妄想也打不起来，那才叫了了分明。只不过现在还没打到那地步，有时候一边
你说的是清清楚楚， 是吧？
啊，全程基础，哎，
并不是我们那个真心，那个不断灭的那个真心，不断灭的，不是不断灭那个真心，真心不断灭，那个不了分明，跟这个意思是不一样的。
也是就是说，坐上持咒能够听的，就是说清清楚楚的，这也叫就是了了分明。要不然的话，你听的不清楚的话，那就是在打妄。
是是。
我看他那书信里面给人
是
全，
但是我说这个，不一样。那个就是我们说我们的自性自体的时候，它表不断灭，不断灭。这个地方是说。你听得清清楚楚啊，清晰的很。
不是一个东西，不是指的一个。
不是一回事。对，不是一回事。
对对，不是一回事，是的。
我就说在桌下的时候，在桌上现在打坐的时候的妄念比原来都少的太多太多了。
那你是老修了吗？应该
我达到700多座了。那坐下的时候有时候都是正工作的时候，摸年都是脑子一片空白，都是不知道干啥东西了。
空白它就空白呗。你记不记得我记得说一个笑话，就是我们记得那小孩走路不看路，咚撞到树上，就那也是一片空白。你知道吧，就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修法它也可能有。你修法也可能有这种事儿，你就我们修法的人就不采一切境界，不理睬他，这就是体现你修法人的智慧。小孩他就该，他都头上都磕成包了，他在那空白，他也不感觉，他那好痛啊，那就是，有点小孩走路不看路啊，没有经验等等啊。就是从那儿能会得一点经验，像我们修法的人吗？你知道，妄念一堆和空白，脑子一片空白都不睬他，这就是你要知道的，你要有这样的智慧，不在这儿停留啊。如果你要是感觉到是病，你可以去医院去看，都会有。
这玩意儿是管到，不是管到什么？你说我感觉这个。不是一个在工作当中，我是给家干活的嘛，都是给家给人家搞建筑的，搞建筑的时候都是这个没有其他心思，这样是不是正关照？
关照，你现在说的关照，刚才我跟你讲的就是关照，比如说妄念纷飞和这个脑子一片空白，我们都不睬他啊。我如果说发现了一片空白，发现了妄念起的时候。我们就不睬他，这就是智慧。说白了，这就是关照。然后你说你干活的时候，没有其他心事不更好吗？在那注意这个全身心的在那做事呢，这有什么？啊，还有提个关照干什么呀？我不知道你这块。
真干活的时候都应该没有其他想法，就关照正着不正着，这样的关照。
这时候不关照，刚才说的是妄念纷飞，有妄念了，发现了，这个时候关照，脑子空白，这个时候你说，哎，为什么一片空白？不要提这个念，没有什么为什么，这个时候提起关照，你现在你知道，人家那些祖师告诉我们，圆圆老人告诉我们，欲事无心，欲心无事。你想想，你不就这样吗？你不是正在做事儿？你这是不是关照？你我这样子做事，也就在那专心做事，这是不是关照？就这个你起的，这是不是关照？这就是个妄念，应该停。到底听懂了没？
啊，听懂了。
欲事无心啊，一心无事啊，做事的时候连人都没有，所做的事儿都没有，说什么关照？
没在那个群儿，原来听我那里讲座，我都是不知道这个手机怎么操作，现在知道了，就经过张亮师兄介绍的，我才悟到这个群儿，我想提前学习，都是因为
就坐样，我也坐样，没有人指导，我在屋里小聚，都希望齐老师，魏老师能拿一个，好好指导指导。
我现在刚才跟你说的，我不知道你听明白了没有？不着急，听不明白再说。嗯，
啊，好好，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听明白哪儿了？你我，你是不是又划过去了？就我做事的时候，专心做事的时候。这是不是关照？这提什么关照啊？你这是不是关照？这个念头就是个妄想，应该把它截，应该不起这个念头。意识无心，意心无色才对。正做事做得好好，就比如说我们俩说的话呢，正说的了，这是不是关照？你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个妄想吗？干嘛讲正说的话呢？又的插进来一句这话，对不对？你这就是打妄想，这不叫观照。观照是指你起了对境生心了，你起了贪嗔痴慢疑，这个时候断掉断不掉另说，但是你起了断，就是你起了这个妄念的时候，你看见它了，断，这种方法我们叫观照。没事的时候也观什么，观什么照啊？提的观照干什么？观照当成一个事儿了，这个就是个妄想。我这么说，不知道你听懂没啊？
啊，听懂了，听懂了。
好。
哎，魏老师好。
你好。
你好。那个，我就想，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一个，就是正做事的时候，专心做事的时候，就不必提这个观照。就是我就觉得正说话的时候，但我也有一种，就是说。我们正在说话的这个本来没有一个人在说话，就是我隐隐的有这种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是念头还是什么，就知道这一个本来没有，这个本来没有我和魏老师您之间的说话，就有这个东西，智慧在这个里面。那这个算不算这一个
智慧？有这个智慧、
啊、我知道我在跟您讲话，我知道这一个就是、
哎、不要
就因缘起的，
不要这个知道，
不要这个知道是吧？
对呀，这是很麻烦事儿。嗯，
天哪，我还以为，比如说做事不都做事想嘛，就是你知道做事，你知道该怎么工作，该怎么正常工作，你知道在做，但是你知道这个做也不存在，就是隐隐的有这种，我一直以为是一种智慧。
不，就是说我自信本明，我要认一下，比如说我在说话，我要展示一下，我在说，我知道我在说。
哦，
你说、你知道那就是妄失呀，不知道就是
啊啊，
说的溜溜的、
这
不就是我们真心的没有用吗？
哦，就是你加了一个知，又加了一个，就觉得好像就是这不存在是吧？
这头上加头，这就是妄失
啊，真听啊，就是正做事就自己没正到，就还是会怀疑。
大家犯的毛病就是这个作意，比如说、我出去走路，我遛弯，我散步，哎，我知道我在散步，你看，
天
底的念，嗯，啊，我左脚在走，我右脚，哎呀，又起个地，走的好好的，非得要，
真的是也这样，我还
犯这个毛病，
嗯，
吃饭就是，我在吃饭，你吃饭吃完了就不饿了，就完了。
知道了，这解决个大问题，真的。
还有我们的师兄弟还在座上啊，念的，哎，我是不是每分钟10到12遍？我量一量，是不是？你在坐下练好，把那个速度练好，嗯，发现慢的时候提起来，把速度提起来就行了。不是在坐上再起个念量一量他，而且他就把这个当成一上座就是说。我要做到心眼儿，我要那个什么啊，我要不打妄想，你看，这通通都是妄想，你知道吧？这通通都是你妄上加妄的产生的那种妄念，当时，
我就是上座的时候希望妄念少一点或者干嘛的，
哎，对，
然后结果那一座，天哪，比不在你还好，一在一堆的老蹦出来。
做的很糟糕，就是这个先入为主，这个念，这个是妄念，嗯，
是，它会起很多很多关联的东西在里面。
自己还急得够呛，我怎么越想做好越做不好，你看又一个梦。
对对对，这个还是得要老师给我们讲一下。我刚开始修也是就会问魏老师一个问题，我刷牙的时候要想还是不要想？连牙都不刷。
我记得是有一个人这么问。对对，
我是我。
我知道，我知道了。
对，也想就是很想认真修行嘛，就觉得要有个修行的样子嘛。那我到底要怎么样？就是很作意在那边。
就是作意，那个就叫作意，没错吧？
没听老师这么讲，有的时候会绕很长一段时间的弯路，自己在那边按照自己的感觉走。
啊，对，魏老师，我还提，就刚才，就是您一直在强调这个，就是我们要不要着在任何一边，就往往就会有那个二元相对的嘛，是吧？有相对的东西就会停在一边。你刚才说的这一个，就是说，要么就是，就是起了念头，就会着在一边，要么就是妄想纷飞，要么就是一片空白，就这个意思，就起了这个边界嘛，就我们不应该停在任何一个上面。加上这个您做，我就觉得我自己啊，我想我自己啊，会有这种念头在里面，觉得这个是关照，就是跟您说一下，这个念头太多了，太微细了，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能觉察到的这个东西才称之为关照，就是我自己认为。就我觉得不想停在任何一边的时候，告诉自己，提醒自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告诉自己，你不要站在任何一个上面，不要坐在任何一个边界上面。那这一个也不一定是我，就是说捕捉到了一些微细的念头，就是这个事就不管它，因为你现在修行没到这个正量。
对，所以说怎么折腾都感觉到用都不能恰到好处，都不能那个，就说盲修瞎练嘛，都撞。就像上师说的呢，穿了一个棉袄，大棉袄，在冰激凌里边走，冬挂一下棉花出来，冬挂一下西挂一下，哇，真的
很新鲜
啊，鞋急得够呛，对吧？出不来啊。
嗯，
所以说我们就做功夫，死心塌地的，坐上就念，就这就什么也别想，直接念啊，听懂
直接念啊。下坐坐下，我觉得还现在还只能是叫截断，到底是叫截断，还是截断
吗？截断的嘛，截断不让他念念相续嘛。
就是起任何一个东西，我也是听元音老人讲过，说你本来我们这个自信本来它就是圆满的。你说你再起一个念头，不管你是微细的也好，是粗的念头也好，那你都是污糟了它。其实也是这样的，就但是我们觉察不到的时候，那你就只能先就这样就断吧，能断多少是多少，断到也许真正能够真正见到实相的时候，那时候就明白了。
对，
就现在只能是这样，坐上就是直接念，然后坐下的就断，能断多少是多少，就只这样做吧，先这样做吧。当好消息来的时候，可能就好了。